谢谢 Olivia。 我想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哈，所以在座的朋友，我想今天晚上你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交谈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对方说你的故事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有啊。我来想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这是张路加弟兄。他原来是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在大陆做了6年的材料工程师，后来留学法国攻读博士。但是在他那个自己的人生的路上呢，神就改变了他的计划，把他调来美国读神学院。那他身上也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他等会儿就会跟我们讲。他现在是现任是一个传福音的组织，叫做国际播种者协会的中国事工部的主任啊。我们非常荣幸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没有想到光阴是这样的快速，第一次来到矽谷的基督徒聚会是在整整5年以前，在2004年的6月。过了5年，这个5年当中，我们从多处多方听到这个教会怎样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认定他、依靠他、归向他这条的属灵的路上一切的经历。今天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在新堂里面聚会的时候，能够来在这里来跟朋友们、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上帝的作为。我想许多位知道这个教会过去这10多年历史的，大概我们已经可以一同在这里来见证什么是上帝的爱。这里是神的家，这里有神的爱，这里这位天父被许多的人所认识，也被许多的人所经历，好像刚刚夏医生在这里的见证。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妈妈怎么能够忘记她的孩子呢？但是既或有忘记的，这位天父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我想夏医生的见证就告诉我们，是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遗忘他们的孩子，会不要他们的孩子，会放弃他们的孩子。但是这位上帝却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我想到很快就要过父亲节了，也就是下个礼拜。但是有多少的家庭父亲不在了，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哪里能够真正找到真正的爱呢？人没有爱，我断定，我也深信没有办法活下去。我看到我第二个孩子，他才几个月大，我知道对这个孩子来说，你给他金子，你给他银子，你给他大的房屋，你给他一切的物质，这是他所不要的，也是他所不理解的。他唯一需要的，每次当他啼哭的时候，就在说明一件事情，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我需要爱，我单单只需要爱，爱能让我活下去。我想不但是年幼的婴孩在向整个人类诉说这个事实，当我们渐渐有一天年慢了，年老了，我们大概也终于开始明白了，唯一让我们能够再次焕发青春，唯一让我们再次能够把已经驼的背再稍微直起来的，唯一能够让我们脸上的皱纹经过岁月的洗礼 能够再让它舒展开的仍然是爱。无论是你那另外一半陪伴你走过多少人生岁月的你的老伴儿，或者是那些想到你奉养你关心你的你的小辈，唯有他们围绕在你旁边的时候，你的皱纹才能舒展，你的已经弯的腰弯的背才能够稍微的挺起一点。你仍然在向人类诉说这个事实，你最需要的仍然是爱，并不是这些大的房子，这些许多的车子，或者银行里许多的存款。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将要离你而去，你也无法带走。你终于明白真正让你心里面感觉踏实，感觉人生有力量的仍然是那份爱。人生从年幼的婴孩到年老发白的老人家，其实都在向我们诉说这样的故事。不过很遗憾的是，就在中间这一段你我生存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件事。我们以为地上最重要的是物质，是金钱，是房子，是车子，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我们把这一切常常看得比所有的都重，甚至于超过了爱。到一个程度，我相信今天爱对我们已经变得非常的遥远，也变得非常的陌生。这个无知的小孩还不太懂事，他在那里玩耍，但是他不知道，或者他还没有觉察到，他玩耍的地方是在法庭里面，他的父母正在那里对簿公堂，在闹离婚。而这样的家庭，今天你放眼看出去，比比皆是。另外的孩子，听说有一位母亲只能流着泪向这个孩子道歉，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虽然爱你，但是给你过去喂的奶粉，过去喂给你喂的奶里面，却是让你今天痛得死去活来。我们大概都知道三鹿的事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今天人们已经对爱越来越陌生，人们已经并不真正知道爱才是让人类，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国家，让整个世界能够生存下去最基本的元素，最基本的根基。没有爱，我们还能走多远？2006年，北京大学评出了最佳的校园的春联，上联怎么写？爱国爱家爱学妹，三个爱。下联怎么写？防火防盗防师兄。这个春联呢，一下就被评为最佳，因为他就把今天当代一个事实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谈爱，但是什么是真爱，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没有爱，人们还能走多远？今年年初，这个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大概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红遍大江南北。有人说是，现在许多人不差钱，不过缺少了友情，缺少了爱情，缺少了真情。人际之间用什么来真正互相的相处相交？ 人们终于发现钱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钱也不能改变人们苍白的生命。没有爱，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我们真的能走下去吗？你发现我们被造，我们人里面就有这两个很强的需要。我们不但需要被爱，我们也需要去爱。一个人除非他有了爱的对象，他才感觉他的人生是充实的，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的人生是有力量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实，爱情可以让一个人癫狂，爱情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爱的力量的推动底下，他发现他是强壮的，他是有力的，他是会想出各样办法的，他是很聪明的，他是脸上不用涂脂抹粉就已经很漂亮了。真的，很多人说在恋爱里面的人是最漂亮的。我们没有爱，我们人生是何等的苍白。什么是爱？人类对自己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一针见血提醒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号称对圣经很熟悉的，对上帝的律法很遵守的，他就跑去问耶稣，他说，老师啊，到底这么多的律法，什么才是大纲，什么才是总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耶稣说，最重要的可以归纳为两条，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其次也一样，你们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可以说这是上帝颁布给人类一切律法的总纲。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提出来？或者说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人类？因为我们人缺少爱，我们人不会爱神，我们人也不会爱人。我常常说，不爱神的人，他怎么会爱人？心中无神，他一定目中无人。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坐标系里面，在这样一个未知的关系里面，与神断了关系，我们怎么可能会去爱别人？我们怎么可能对爱，对真实的爱，真正的爱，能够来了解，能够来知道呢？耶稣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人类最缺少的正在这里。我们缺少爱，我们不懂得爱。有些年轻的朋友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有机会跟他们认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他们好几个人写来电子邮件，张牧师啊，为我们祝福，我们要结婚了。很年轻的朋友，我看他们结婚的日子蛮特别的，他们选在5月20号结婚。我说，你们520结婚什么意思？张牧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网络语言。520等于我爱你，530等于我想你。咱们不用讲话，咱们给他发一个短信，520就知道这个意思。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说，我倒真的不知道。那我再一看呢，他们那个结婚的时辰也很讲究，下午1:14结婚。我说，干嘛选下午1:14？什么意思？他说，你看这个写成数字是什么？不是是一三一四吗？代表一生一世，我爱你一生一世，你看多浪漫。我说，你们虽然是很浪漫啊， 不过你们忘记一件事，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真爱，你们真的知道吗？我说我虽然这些网络语言不知道，不过有另外一个数据我知道，今天80后，也就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他们爱情的保鲜期，蛮特别一个名字叫保鲜期。我知道以前鱼肉有保鲜，现在爱情也有保鲜，保鲜期18个月，比我那代肉松还要短，冰箱里那代肉松22个月，他才18个月。我说你今天啊，你说我爱你一生一世，但是请你记得，没有上帝，平均来讲80后的爱情保鲜期只有18个月，一年半以后已经都变了，有的还不用等到一年半。有一个女孩子在网上，她发表她的高论，她说我要找一个男孩子就像 Excel，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软体 Excel， 电脑里面可能都用。她 Excel 这样的男朋友最好了，因为我想隐藏就隐藏，想筛选就筛选，想保存就保存，我一不高兴我就把他这个 delete 掉。很多人就存这样的想法。我说如果你们并不真正知道真爱，你并没有真正找到爱的源头，你大概会多半笑着进去哭着出来，正像历史已经证明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从哪里去谈爱？我们从哪里去得到爱？我们从哪里去维持爱？我们从哪里去真正巩固我们的爱？我要请大家来念这一段的圣经，罗马书5:16-8。我们仔细来思想这段圣经，把人类的问题指出来，也把人类真正的 solution， 我们真正的能够从这当中解决的办法指出来，是这位耶稣基督，他铺就了那条爱的路、生的路、活的路、救命的路，让人类能够从困境里面出来，从绝境里面出来。好吧，我们大家同声来念一下罗马书5:6-8，我们同声来念一背景。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读完这段圣经，你发现里面最多的是一个什么字？死。所以中国人这句话讲的是不错的，爱的要死，爱你爱的要死，或者爱的要命，真的要死，真的要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死，舍了他自己的命，他为爱而受死。你说死现在有什么难呢？许多人不都也都死吗？有这样那样的死，基督的死跟这一切的死都不一样，他为爱而受死。我们的单章上面特别印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了让我们不死，神的儿子替我们死；为了让我们活，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复活的能力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活在他的面前。一切是什么？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爱能够真正带来生命，因为爱能够真正让我们有力量往前走，能够活下去。 基督不但为爱受死，爱会死，爱会受伤。基督为我们受了何等重的伤，你看到的是什么植物？荆棘。这跟我以前想象的荆棘完全不一样，我想象的好像是地上小小的矮矮的大概短短的刺。等我有机会去到了当年耶稣受难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当我看到旁边他们告诉我们遍山他们所种的，自古到今就是这种高大的荆棘树，我看见上面的荆棘的刺足有几寸长的，这样的好像长的钉子一样的，他们是用这样的植物把它编起来戴在基督的头上，来戏弄他，来嘲弄他，让他满身披血，让他遍体鳞伤，为爱受伤。不但为爱受伤，他也为爱被弃绝。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犹太人叫他一个好听点的名字，叫哥哥他，或者叫做加略山。但是其实当地的人不用这样的名字，他们直接叫这个地方叫做骷髅地。为什么叫骷髅地？因为远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你都会发现好像形状像骷髅一样。这个地方一般的犹太人不要说葬在那里，死在那里，他们大概很少会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被认为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是一个完全被弃绝的地方。一个人在那里受死代表什么？用中国大陆一句话来讲，叫做不但判你死刑，而且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们大概都蛮熟悉，以前常常听到公判大会上听到这样的判语，我还常常纳闷，我说这个后面那句话其实不加也可以，因为判了死刑，那你后面有没有政治权利，那个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人都死了。哎，你发现真的有区别啊，有的人就只有前面那一半了，有的人就判了死刑，没有后面那一句。怎么会要加后面一句呢？什么意思呢？有道理，因为唯有人有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s， 因为你是一个人。你大概从来没有看到猫有政治权利，因为猫也不会来问政治。什么是政治？是人类所谓共同的游戏规则。当然政治今天有很多的扭曲，很多的，因为人并不会遵守这样共同的政治规则。不过你从政治的定义来看，意思就是一群人共同要来遵守的游戏规则，就是政治。而一个人如果被剥夺政治权利，什么意思？就是你不配当一个人，基本上不把你当作人，把你完全从人类的人籍里面开除。耶稣基督被钉死在骷髅地，什么意思？是彻底被弃绝，你不配活，你不能活，夺你的命，把你从地上完全抹去。你说还有这样的人，死受伤被弃绝，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爱。那么到底为谁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这样的人好像啊，有一些这个爱到深处，虽然被弃，虽然受伤，我还是爱你。有时候我们好像读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我们好像读这个一些的 历史里面的这些的爱情小说好像似乎有点似曾相识，但是你再往下看就决然不同。为谁而死？对方是怎么样的？他爱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遍体鳞伤，被气绝，我还是爱你；受伤，我还是爱你；你钉死我，我还是爱你；我还是为你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不要照他们所行的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仍然为我们开脱，为我们辩解，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求情。爱成这样，那么爱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一群，就是所有被称为人的这一群。你会觉得奇怪，我，他这样的爱我，我怎么竟然不知道？我知道他这样爱吗？这段圣经把这一群的人，把称为人的人给出这样的定义。今天我们是什么人？圣经直截了当讲，并不转弯抹角，罪人，罪人。刚刚这三节圣经里面提到罪人用了三个词，中文两个把它翻作罪人，一个呢把它翻作软弱的，其实原来的是三个词。第一个讲什么？中文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的是讲到罪人的特点，我们是 powerless， 没有 power， 没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本，我们的特点。大概在人生里面越往前走，我们越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好像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我们觉得我们力大无穷，我们觉得路在我们脚下，我们觉得明天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小学的课本里面呢，还当然是中国大陆的课本，有我记得有这一篇范文啊，我上下文有点不记得了。那里面有几句句子啊，这个气势蛮磅礴，不过听起来现在蛮滑稽的。那个句子有个叫做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天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有没有人说得出后面还有几个字？喝令三山五岳让道后面还有三个字，有没有人可以知道？我听到已经有答案了，叫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我来了。去年呢，5月12号，刚好我也在中国，虽然离四川很远，不过那个震动啊，让我立刻想到，不是我来了，是我逃了。我们人类常常可以说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以为我们不得了，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哇，我们什么都能做。圣经直截了当说，我们人是什么？软弱无力的 powerless。 其实 powerless 不单单是指我们的体力有限，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 powerless 更知道什么？我们内心的力量是何等有限。其实外面你力量小一点没有什么，有的人力气大一点，有的人力气小一点。最可怕的是我们里面 powerless， 我们里面 powerless， 没有力量。许多人都知道一件事，抽烟你那么容易戒吗？美国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写了很多本书，马克吐温，著名的作家，非常聪明。有一件事他知道，不断抽烟，抽到后来自己都拼命咳嗽，影响他的睡眠、健康、写作，什么都影响。别人问他说，吐温先生啊，戒烟把它戒掉，他说戒烟太容易了，我都戒了100多次了。什么意思？你知道戒烟的重要，你戒不掉， 许多人都知道赌博不好，有的人把手指一个个剁下来照样还是去。许多人知道色情的东西不好，让我自己变得那么的卑鄙，让我自己变得那么的没有尊严，让我对我的配偶再侮辱，让我在我的儿女面前抬不起头。你可以知道这一切，请问你有力量吗？多少人跟我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爬起来去看电脑，甚至在办公室里面背对着人情不自禁。这个叫什么？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直截了当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真是苦啊，这叫什么？ powerless， 没有力量。你不单单你的外面没有力量，地稍微动一动，气候稍微炎热一点，稍微凉一点冷一点，我们人都不行。而且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 powerless， 没有力量。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特征是什么？第二个，中文把它也翻作罪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ungodly。 ungodly 这个词直接翻就是不像神，或者叫做不敬虔。本来我们人被造是按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但是我们不像他。今天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像什么。有个传道人他这样纯纯告诫我们，他说常常有时候听到人一生气互相就争吵，就用动物来骂对方，什么你狼心狗肺啊，什么你啊这个，他说千万不要这样骂，因为这样骂是对动物的侮辱。我想真的蛮有道理的，因为动物哪里会像人这样呢？有一天我想如果再发展下去，你听动物吵架他们会怎么骂，彼此对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哇，听说这个奶粉事件爆发以后，几个光明啊什么蒙牛啊这种很有名的还跟那个三鹿去吵，说你们太不像话，破坏我们，把我们整个行业都搞坏了，我们不过是牛奶里面兑一点三聚氰胺，你们倒好，三聚氰胺里面竟然还去加一点点牛奶，太不像话。你说哪里会看到狗跟猫去做这种事情？不会吧。所以圣经直截了当说我们是什么？不像神。人很奇怪，我们不要神，我们自己当神，结果呢当不成神，我们连人都做不成。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越往前走越堕落，到最后我们完全就比，就全部去找动物，哎，看看动物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动物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就拼命去跟动物认同。其实你在找，有人说当然是开玩笑，说猴子在那里生气，说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祖先，我们哪里有这样的不孝的子孙。所以圣经说这是我们的特点，这是我们的特征。而我们的本质是什么？第三个，中文的翻译是我们仍然在犯罪的时候，讲到我们的本质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处我们会犯罪。我们任何时候我们的意念外面就算没犯罪，我们的意念也会犯罪。我想一个诚实的人大概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据说有个爸爸还义正辞严，因为他的孩子啊有一次这个去偷了一支笔，结果被抓一个现行，当场被抓。他的小孩呢很小，才在念小学，结果那次从学校回家放学路上经过一个文具店，他到文具店里面呢看到有一支笔啊特别漂亮，他很喜欢，那一看呢带的钱不够，反正事故无人，他就把那个笔放到书包里面偷那个笔，结果出那个店门被老板一把抓住，这么小的年纪就偷笔，我非得带你去找你爸，就把他拖到他家，他家离那个店不远。老板对他爸爸说，好好教育你的孩子啊，才在念小学就去偷笔，将来还了得。他爸那天恼羞成怒啊，因为觉得说真的不像话，这个孩子偷了，而且现在又被当场抓获，人家人把人都带到家里面，真的很生气。 一巴掌就打这个孩子，太没有出息，还要偷还要偷，你不想想我从公司给你带回多少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偷啊！这孩子捂着脸，爸你还打我，你做的跟我有什么差别，你还打我。我请问我们诚实讲，你有没有做过同样的事？至少我有做过，对不对？我们大概有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们觉得公司的电话打一个私人的事，不打也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或者你用公司的 copy machine 复印机复印一些你自己的材料，或者你用公司的电脑在你上班的时间看一些你自己私人的 email。会不会我们其实好像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觉得这个不算什么事嘛，这是什么呢？但是你仔细一想，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毫无差别。圣经说我们就是这样的特点啊，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是不前不义的，我们是随时随处我们正在犯罪。这样称为什么？圣经直接来说就是罪人。你会很诧异，基督为这样的我们来死，为这样的我们来受伤，为这样的我们来被弃绝，这是什么？所以马丁路德说得好，上帝的儿子癫狂了， crazy crazy， 这种情形是我们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圣经说是大概有两种情形，你们觉得可以理解，世上的爱，人间的爱。我们坐在这里其实也并非我们对爱不了解，或者说我们对爱从来没有体会过，我们大概都体会过。圣经说这两种爱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第一种爱为义人时，爱到为他舍命。为义人时是什么呢？这个词的 righteous man 原来是指以意识形态，以政治立场，以所谓的公认的是非善恶标准，道德标准来区分。如果你的立场跟他一致，如果你的意识形态完全认同他，如果你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在你自己认为的道德标准的范围之内，你尊敬他，你崇拜他，甚至你跟随他，你说我为这样的我甘愿去死，抛头颅洒鲜血，为义人时是少有的。当然现在我们越来越了解，真的少有。现在还有谁说哇，为一个远大的口号，为一个政治的目标，然后我就牺牲舍命，我就抛头颅洒鲜血。我们现在对这些好像常常觉得，真的吗？这些好像是不是火星上来的？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并不用太遥远，大概几十年前是有的。但是渐渐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感觉少了呢？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所谓的立场，所谓你的道德价值观念，这些其实当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你会得不同的结论。或者说一个人，这里的人看这件事情跟那里的人看那件事情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们都知道一个911发生，对那些受难者的亲人在那里嚎啕大哭，对许多人说哎呀，这些人太没有道德，怎么残杀无辜呢？但是另外有些地方有人放鞭炮大肆庆祝，哇，多少美国鬼子又死了，太高兴了，离我们的大目标又近了一步，对不对？你发现就是如果你单单以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你以一个政治立场来划分，不同的人就得出不同的标准，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那圣经说为第二种，为人人使，人人是什么？英文把它翻作 good man， 原文主要是指那种跟你特别亲疏的，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最主要是指直接到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或者再放大一点，所谓你的同乡，你的跟你啊老乡有关系的， 我们叫做好人。孩子眼中当然父母最爱他，爸妈就是好人，爸爸眼中孩子最宝贝，孩子就是好人，以这样为划分的。有这种我们好像比较更深的能够体会一步这种的爱。在5.12的大地震的时候，救援队他们经过一个废墟，看到有一个中年的女士，也不年龄不是太大，一个女士被埋在下面，一看已经没有呼吸，所以他们就赶着要去救别人。但是当这个救援队离开以后，那个队长说，等一等，我们还要回去，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士整个身体是扭曲的，好像那个姿势很奇怪。结果他们回去花了一番力气把那个废墟把它清理，果然在这个年轻的母亲身体下面就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当时只有3个月大，完好无损，没有受任何的伤，还向他们微笑。他们更惊讶的在这个孩子身下面发现一个手机，上面是这个妈妈留给他孩子的这段话：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时他们深深的感觉震惊，因为他们可以想象这个女士临死以前是多么的痛苦，看她整个身体都已经被压得变形扭曲，竟然能够在临死以前还能够留下这条短信，那是那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力量。许多人在那里流泪，被深深的这个所谓的母爱感动。耶稣说，圣经上说，有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那么换句话说，地上的其实除了这两种，大概你也找不出另外一种。还有吗？基督的爱是爱你我这一般的人，不可爱的，成天想犯罪的，再犯罪的，又是软弱的，无力的，又是完全不像他的，跟他原初创造我们已经不知道离开多少108,000里，竟然爱你我这样的人。所以这种爱呢，有一个人给他下一个定义，这个人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于洪。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那个题目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说这种爱太陌生了，他自己到了美国来做访问学者，有一件事情让他很深的震撼到他，所以他就写下这篇文章。他说，我观察到这种叫做基督的爱，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超越了一般世界上爱所有的这种偏爱与选择。我想他的观察很准，一般你发现世界上的爱，对不对？就算妈妈你爱的话，大概爱你的孩子比较容易，你爱邻居家的孩子就比较困难，因为你有偏爱，你有选择的。当然前面讲的那个为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更是这样，一定有选择的。他说基督的爱没有任何设置前提和条件，都没有。地上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一定要加几个词的，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你，如果你爱我，那么我就爱你，通常都是有条件嘛，前面这一加这个词就是有条件。而且他说基督的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与恨彻底断绝了关系，他与恨切断了牵连。其实爱跟恨，你发现真的，用这个有一个大文豪叫做雨果，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爱与恨之间的距离啊，就像头发丝一样，你不能越过去，一越过去爱变成恨。这个话当时读，我小的时候读我完全不理解，但是慢慢长大了发现真的很多人所谓的情杀其实就是这样，爱到这么深，最后的一转眼就把他杀了，爱会突然间变成很强烈的恨。而于洪教授说，基督的爱他有一个特点，与恨隔断了千年。他这样解释，他说基督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他是在对罪的惩罚当中还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灭而痛苦，他会因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基督把人跟行为分开，把罪人跟罪行分开，他恨恶罪行，但是他爱罪人。我们人有办法吗？做不到。我们说这怎么分得开呢？这个人跟他的事，那当然就混在一起。当然因为他有这个人，所以做这个事，所以这个人我他做的事我不喜欢，所以我恨他这个人。你发现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也不了解。但是这种爱他从哪里观察到呢？这个于洪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怎么会观察到这样一个呢？他叫做陌生的爱。2007年，也就是两年以前，他那个时候在 Boston 做访问学者，结果呢，美国就发生这个 VTech Virginia Tech 维州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一个韩国的学生就枪杀了32个他的校友，最后举枪自杀，所以一共33个人死了。这个于教授说奇怪，第二天当地社区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守夜的活动，追思追悼的一个活动，竟然点上33根蜡烛。哎呀，他说这个太奇怪了，怎么会点33根呢？他说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他是人民大学的博士导师生，非常有才华，他说我打电话给我的同事，打电话给我的学生，我问他们每一个人，请问你们会点几根蜡烛？异口同声告诉我只会32根。我们难道还会给凶手也点上一根蜡烛吗？当然不会。他说更奇怪的是，过了4天，在那个校园里面有一个追悼大会，在那个会上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放飞的气球是33个，而且在学校中间的那个草坪上面安放了33块墓碑，当然有一块就是给这个叫做赵成许这个年轻人。他说不但有这个墓碑，上面也同样有鲜花，还有几封信放在上面，竟然那些信件是受难者的家眷家属写给这个年轻人，他们流着眼泪写给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太低估了爱的力量，我们在基督里爱你，我们在基督里饶恕你，我们不恨你。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能呢？你去看他的文章，他后面特别写了一段很扎我的心，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一个校园的血案。2004年在云南大学，这位叫做马家爵的学生因为打牌跟他的室友发生冲突，结果一怒之下就杀了4个室友，然后就亡命天涯。结果呢，1个多月以后就被抓获，然后当然判了死刑，杀人偿命。但是当这个年轻人被处决以后，他的家人就一直不敢去拿那个骨灰盒。记者到他们家去采访，发现他们家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偏僻穷困的一个村庄里面，家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条件很差，他的父母在那里流泪， 记者就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儿子的骨灰盒拿回来？年迈的父母说，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现在都已经觉得无地自容，我们觉得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别人怎么样眼光看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巴不得就不要再去被打扰，我们巴不得就是无声无息，我们就悄然的就这样过去。这个于洪教授说，我突然间发现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我们太陌生了，我们只知道前面两种，但是那种爱是真正建设性的，是真正带来生命力的，是真正能够让人往前走的，那一种爱我们太陌生。我很为这个于洪教授遗憾，他其实是我们国家可以说不多的几个非常优秀的欧美文学史的专家，年方50，国务院特别给他有特殊的津贴，因为是一个特殊的人才。他以前在好几所大学里面任教，从海南大学到复旦大学到四川大学都留下过他教学的脚印，最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他跟你我许多人一样，到美国来留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观察到了，他意识到了，他了解到了，但是很可惜，他是头脑里面有认识，他却没有真正张开他的双臂来拥抱。因为我们所任性的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套原理，不是一种教义，我们所接受的是一个生命之道，是一个生命的信仰。2007年12月5号，于洪教授从他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宿舍楼里面跳下去，跳楼自杀。你找不出任何理由这样一个人要自杀。如果你从一般外表来看，有钱有名有地位有名望，什么都有，缺什么？人们找来找去，发现最后在他的网络上的 blog 博客里面留下这句话：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我读到这句话，感觉何等的沉重。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沉重吗？这是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或者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一声呐喊。没有爱，我们走不下去，我们走不下去。你如果不认识那样的一个爱，是的，过去对你是很陌生的，对我也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只知道那两种的爱，地上的爱，但是发现那两种的爱都是相对的，都是会褪色的，都是会改变的。那一种的爱被称为陌生的爱，基督的爱，爱罪人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或者我们也就算听闻，大概也不屑一顾，大概也嗤之以鼻，这是什么啊？这个跟我毫无关系，我仍然就是钱，我仍然就是物质，我仍然就是前途，我仍然就是我个人。直到有一天发现生命里面离不了他，若是不认识这样的爱，我们就没有路可走，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再往前走。为什么说基督的爱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说他的十字架跟你我每一个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问，到底他的死带来什么？到底他在十字架上这样做了，成就了什么？他说成就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发现一件最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就发生在十字架上。 刚刚我们讲过，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软弱的。基督在那里成为最软弱的，完全动弹不得，被挂在那里，被钉在那里。他真的是软弱吗？他是最有能的。如果你去读圣经就知道，诸世界都是因为他所造成的，他就是神的能力。所以当旁边有一个强盗不知好歹说，你说你神的儿子，你从这里跳下去，你连自己都救不了，基督都不需要跟他讲什么话，基督只讲了一句话，其实我如果若不是我愿意，人就不能把我钉在这里。当然有谁可以，他一说话，你去看那个圣经，一说话一排人就倒下去，因为他就是能力。他说我如果愿意，我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不但是诸世界因他所造，是为他所造，而且他就是一切。好像我们背后这句话， He is all and in all， 他是什么叫 in all？ He is power， 一切里面的那个能就是他。他不但是一切，他也在一切之中。但是十字架上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最有能的却在那一刻成为最无能，那个叫做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无能者的大能。这是十字架一个奥秘，非常重要。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效法十字架？就是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基督在上面所成就的 power of the powerless，无能者的大能，最有能的却在那一刻替我们成为最软弱的。那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讲过是被弃绝的。其实什么人被弃绝？犹太人老早知道，一个不像神的人当被弃绝，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当被弃绝。请问谁不像神？刚刚我们讲过，我们是 ungodly， 就是我们。而基督自己是什么？他就是神。最近前的居然在一个被弃绝的地方，你再次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犹太人自古以来知道，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那比被弃绝更厉害更严重。用中国人的话叫做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被咒诅。基督是什么？最圣洁的，人在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罪来，他毫无罪，连他的敌人找来找去找不出，那般钉死他的人最后给他一个罪名，犹太人的王，那本来就是他的身份。所以这种罪名中国人叫做莫须有的罪名，就是完全没有的，完全不成立。最圣洁的他，上帝的儿子，却被放在受咒诅的地位。你发现这就是他成就的。那这个成就带来什么？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是何等准确把这个意义讲出来的。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看见什么？本来是我们罪人的结局，本来是我们罪人当得的后果，本来是我们罪人当去的地方。我们是无能，我们是不敬虔， 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是当罪的工价，当接受那个死亡，我们是当可咒可诅的，我们是当彻底被弃绝的，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我们承担的，但是神却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人类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可以来思想，若没有这样的救法，你从哪里去找一条生路呢？我们人怎么能够让自己脱离真正所谓的苦海呢？我们有救吗？如果离开这样的上帝的救法，你在地上还能找到第二样救法吗？不但十字架上成就上帝的救恩，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位基督他是一切呢？因为他成就的这一切跟你我切切相关，跟你我紧密相连，这是圣经的话这样的告诉我们。他所成就的，他接受了死，他经历了死，他战胜了死，那么我们如果在他里面，我们就全部得到。你说有这么简单吗？有这么容易吗？什么叫做在他里面？刚刚我们念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他的呢，好像中文的翻译啊，其实现在有的版本已经加上一个字了，叫做信入他里面，因为原文是 believe in him， 而不是 believe him。我们常常以为信他就 believe me， 我们人之间当然可以讲 believe me， 孩子常常跟爸说你相信我吧，他可能有时候他撒谎了，他说 believe me， 相信我吧。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不是 believe him， 你是 believe in him， 你是信入他里面，因为你只有进到他里面去，他所成就的一切才与你有关。我刚刚提到那个余教授，他对基督信仰有相当的好感，你看他写的那篇文章，哇，相当有深度啊！但是他没有 believe in him， 他的人生就仍然有走不过去的路，有跨不过去的坎，他仍然还在靠自己，他仍然不是真正的信入基督的里面。你信入他里面，你发现他所成就的就 apply 在你身上，就完全成就在你身上。每次站在矽谷基督徒聚会这个场地，特别是你我今天站在这块场地，我想多少的弟兄姐妹可以见证什么叫做 believe in him， 信入他里面跟信他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信入他里面了，结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脚就踏在他恩典的土地上面，回首一看，有时候很多人说真的吗？真的成就了吗？他竟然为我成就了。 That's the true faith， 当信入他里面，在他的里面，他所有的我们得着了。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又要引用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这个叫做 divine exchange， 神圣的交换。你说上帝，你怎么可能？你是那无罪的，就是基督替我们这些人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那上帝不是做了亏本买卖？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怎么有这么方便？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是。原因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字，爱。 叫做爱你没商量。爱的神呢，是一个疯狂的神，是一个癫狂的神。允许我用这样的字眼，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所以人用很多，包括像那个有一条歌叫 Amazing Grace， 他只能用 Amazing 这个词，就怎么可能呢？或者有一首歌叫神你那吃不透的爱， Beyond my knowledge， 完全超越我的知识，超越我的理解，超越我的理性，神圣的交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有罪的却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我想人不是很精明吗？很多人精明一世啊，我常常觉得有时候糊涂一时。他可能做生意很精明，他可能这个那个好处都要，哎，奇怪，碰到酒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么大的便宜，他就这跟我无关，哎，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去做，你们做这个生意去吧，我不要。我这样说当然只是一个形容，你不要以为上帝是在跟我们做一个廉价的生意，你仔细一看就知道，他是用命来换我们的命。为了要救我们的命，神付出他儿子生命的代价。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我们常常有时候漠然视之，或者我们就与他擦肩而过。那你告诉我们，当你 believe in him， 你信入他里面，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神说的话绝不会反悔，他都已经做成了，叫义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有罪的在他里面成为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 这些经文跟你我的关系在哪里吗？不单单是让我们想到神的爱，当你进入他里面，他的爱到你生命里面，那种爱，我想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记得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我还要提一下，因为这对夫妇我认识他们，在德州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结婚才没几年，吵到后来多次要离婚。那次去布道，他们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呢，就常常打电话过来，一吵架就打来电话。我发现多了一件事，不是不吵，更吵，吵完了还打电话啊！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啊，天天常常就是经常会接到他们电话。那个太太就电话里跟我师母诉苦说：“哎呀，张师母，我嫁错人，我瞎了眼，我嫁给这个中山狼。哎呀，他真的让我很难过，我现在活得很累啊。他家里面事情大事小事从来不管，都我一个人操心，我太累了。”打完电话没多久，他的这个先生啊，这个弟兄就打来电话：“张牧师啊，我来消毒来了，消毒，我太太刚刚在你们跟前放毒。”他说：“你想想看，我太太有神经病啊。”我听吓一跳，太严重，神经病什么意思？他说我太太真的，我觉得有点精神不正常，他老是一会儿要出门都出不了，灯没关，门没关，煤气没关，啥没关，哎呀，天天就搞这些事情，我真的弄得头都痛。他说有一次我们都到飞机场，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说没煮啊，哎呀，他说飞机都要飞了，他说不行，赶快赶回去，要不然房子烧掉了。后来我们赶回来，结果一看什么都没烧，三天不讲话，你看这是不是神经病啊？你平平你看，你发现不是曾经海誓山盟的吗？不是曾经海枯石烂的吗？怎么到今天互相看对方就像仇敌一样，不要一起过？我说你们两位基督徒和不基督徒有一个差别，如果是不是基督徒的，你有四条路可以走。如果婚姻里面出了问题，四条路，哪四条路？第一个往东，第二个往南，第二个往北，第二个往西，就四个方向，你看看有没有路。如果没有路，那离婚嘛，一拍两散，各奔东西。你是基督徒呢，你多了一条路，而且是最重要的路，往上看，你多了一条通天的路。你有没有想过呢？他说：“哎呀，我现在我一吵架，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 上帝都忘记我们，上帝怎么给我这个配偶，他很生气。我就跟他们建议，我说基督徒有一个原则，如果你们既然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们的意见，只有这个原则。我说传道人吵不吵架的，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也吵架啊，他啊你们也吵架。我说不但我们吵架，我跟你讲还有一位比我们更大牌更厉害的也吵架，他们那个话让我蛮得安慰。因为有一次有个记者去采访那个 Billy Graham， 有没有听过葛培里，采访他的太太叫 Ruth。那个记者那天蛮大胆，问他一个问题，说 Ruth 啊，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跟葛培里牧师离婚？哇，怎么可以问这样问题啊？我就觉得大不敬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他太太蛮幽默，他太太他说这个问题提的蛮好的，我你要听我真心话，真的你讲真心话，他真心话跟你讲，我离婚从来没有想过，不过谋杀想过很多次。哇，我一听我说，大得安慰，这个所以世人大概都会吵架。不过我说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方法，我们也会吵，但是呢我们一定有一个原则，我们就是这个会来这个高科技我不太会用哈。我说我们一定吵归吵，我们一定要祷告，当时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最后一定要跪在一起祷告，这是我们的原则。而是在感谢神，运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就看见我们能够成长，看见我们的爱情能够升华，看见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因为这是一条通天的路。感谢主，我就建议他们用这个办法，结果呢大概半年多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们说好消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所以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哈。一过突然间有一天打电话来，那个太太在电话里跟我们说，哎呀张牧师啊，哎奇怪，我家弟兄现在都变了，变了另外一个人了，现在我轮到我有点替他担心了，他现在真的比我还仔细啊，查门的查窗啊什么都仔细啊。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哈，他说现在不太仔细啊，而且呢还真的比较浪漫，以前的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通通都忘记，现在还都记得了。有一天他说突然间给我一个惊喜，说带我要出去旅行去了，要纪念我们的 anniversary，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还蛮高兴的，哇这老兄终于开窍了，我很高兴。那天我跟他上了火车，他安排一个火车旅行，结果一上去我跟他说对不起，糟糕我忘了昨天晚上烫完衬衣那个熨斗还插在那个墙上没拔，哎呀我怎么想就没拔，糟糕我说这都插了一个晚上了，现在不知道那个房子怎么样了、哦、他跟我说拔了，我怎么想就没拔，结果话没讲完这老兄把熨斗拿出来了，从行李拿出来了，哎不用担心啊，你看那个熨斗我给你带的了在这儿，哎呀他说你这个傻瓜你怎么出门带个熨斗干嘛，哎他说我为你带的，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对不对，然后你上了车在 garage 等我，我最后到二楼再去检查一下，我看到那个熨斗其实你昨天是拔了，不过放在那个架子上，我一想没有跟你 confirm 没有跟你确认了，来不及了我赶快塞进去、哎、还好现在派上用场了，哎呀为他带个熨斗。我就那个时候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有这么大改变呢？哎呀他说张牧师啊，真的你不是让我们祷告吗，我真的后来一吵架就祷告，开始我祷告就跟神埋怨了，哎呀上帝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次祷告里面很清楚，上帝突然间提醒我一句话，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吓一跳，我上帝我没跟我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上帝说错了，在我眼里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看你们是两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过不去，如果你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原谅你自己，如果你犯错的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和好，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突然间我被提醒，其实他说这个道理我做了基督徒我本来就知道嘛，神配合的，神使二人成为一体一个人嘛， 但是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已经没有爱了，我里面的爱枯竭了，干掉了，没有爱了，我爱不起来。神说，那你就找对了，你来求我，求我的爱，因为我就是爱。他突然间，我以后我祷告，每次我就跟神祷告，神啊，你给我爱。他说不要说吵架，我平时我也常常求神，神啊，你把你的爱给我。他说也真有效，也真奇妙啊。有时跟我太太吵得也很不开心啊，我一边祷告啊，我求神给我爱啊，奇怪，我一祷告里面他的好处我全想起来了。哎呀，我们这个花前月下那些镜头我都想起来了，我越想就觉得他真可爱。哎呀，上帝太感谢你，像我这么一个人，还好你把这样的太太给我，要不然我们家房子老早烧掉了，要不然我大概也活不到今天。哎呀，上帝啊，我太感谢你。哎，他说奇怪，我心里那个哎呀就源源不断会涌出来呀，我真的想赶快站起来就跟他道歉，我真的想赶快就去抱他一下，我真的是。但是我越祷告，我心里就越充满感恩。他经历到好像你把你的管子跟上帝接通了，他的那个爱就倾倒在你身上。这叫什么？因为基督那个十字架的大爱不是跟我们无关的，不是他是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跟我们毫无关系，你跟他连上那个陌生的爱，那个十字架的爱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好像成为一个管道一样，开始被他冲，被他冲，被他越来越充满。我想你们这里有许多神的仆人使女，有一位在这里大概不用讲很多话，叫做被教使，对不对？你们看到他看到什么？很多人告诉我说，看到他好像看见一个爱的化身，一个被上帝的爱充满的人。我告诉你，你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你只要跟我连上，你 believe in me， 你信了我里面，你就得着。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穿透死亡的力量是爱，让人起死回生的力量是爱。神就是爱，爱让我们活过来。我想到18年以前，我从德国来到美国，我心里充满了那种的感动，我心里面充满了那种上帝啊，我现在我要来装备，我要来读神学，我要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放下过去的一切，我要去做传福音的人。那么那天我就坐在那个课堂里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坐在最后一排，这就是我念的第一个神学院的校舍，我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呢，那天老师上课8个小时，因为是一门密集的课，所以早上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中间1个小时吃饭。我最后下课上得头昏眼花，我往回家走，一面走一面问自己说：“陆家，你听懂多少？”我发现一个字都没懂，很奇怪，一个字都没懂。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日文，后来呢就一直是学德文，用德文。那我，你说我英文有没有学过？我们学校中学的时候学过，学过有两句是我印象最深，因为要背的，一个叫做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个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讲的比较铿锵有力一点。很奇怪，那两个英文那两句话都会背的倒背如流，不过到了神学院发现人家不用了，大概就带了这两句英文就来读这个英文的神学院了。所以我在那里啊，哎呀，真的是上个头昏眼花。最后我回到自己住的宿舍，心里面埋怨，我说陆家，你这个最大的埋怨还是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上帝，我现在大发热心啊，你看我这真的是放下一切了啊，我就跑来读了。但是呢显然不可能嘛，有没有搞错，弄错了上帝，这不可能啊，英文不会，学校还等着我要给他们那个托福成绩，我根本那时候连什么叫托福也不知道啊。所以第二天我本来已经有个决定，我说我就干脆来了美国呢，也不要浪费这个飞机票，我就观光一下旅游一下，然后呢我打道回府继续去念我的材料科学的这个 PhD， 也不要这个看来不行，哎呀大概是我弄错了。 第二天我又走进这个课堂，我又坐在最后一排。哎呀，在最后一排的时候呢，这个离门还特别近，因为我随时打算要溜的。我想说呢，这个今天来的其实我有一个目的，因为他10点钟啊有一个 break， 有个课间休息。我说我10点钟呢我就去找旅行社去安排去。那现在呢，早上8点就上课呢，我来呢是当他英文课听一听。我给自己有一个任务，我说我只要听懂 good morning 就有进步了，因为我昨天连 good morning 我都没听到，这个太不像话了，所以我今天听听看看老师简单的我能不能听懂。但是很奇怪，那天我注意听，奇怪老师讲了一大串，我就没听到他讲 good morning。 我正在失望，突然间听懂一句话，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谁有代祷的事项提出来，我们来祷告。我到现在还诧异这句话，我怎么会懂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单词啊，代祷了什么事项了，我怎么会听得懂呢？奇怪，那时我就觉得我听懂了。那我一听懂呢，我就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一肚子的代祷事项你们都替我祷告啊，所以我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赶快站起来我要发表了。就老师也吓一跳，因为他没看到，没想到一个同学那么激动啊，他还来不及讲完了，他意思本来你们举个手就可以，哪里想到一个同学突然间就站在那儿。我站起来，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突然间想，我说你，我问自己说站起来干嘛？你因为他就要你讲了嘛，那我讲什么呢？我讲中文吗？那不行啊，那都是美国同学，我讲德文吗？也没人听得懂。哎呀，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恨自己，我说陆佳你太激动了，你在我们老中讲中文不容易的，我们先找单词，找完单词排语法，排了半天，大概通常你也不用讲了，那个机会也过去了。那天老师还笑眯眯看着我，那你讲吧。啊，那个时候不行了，我真的是被逼的，最后我所有想得出来单词我也不知道是中文是英文还是德文，反正蛮像，很多词混在一起，大概的意思就跟他们讲。昨天我一句话都没懂，今天呢我也打算要回去，我大概结结巴巴断断续就讲了这么几句话，讲完了我还发现人就发抖，很紧张，然后又站在那里 脸色通红，我也不知道向谁生气，大概那时候多半是向神有点生气。哎呀，我说这个弄到这个地步，那个老师一句话没有讲，他就一直从讲台那里走到我跟前，然后就在那里跪下来开始祷告。我看到不但是他，许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走到我跟前来，就跪在我的周围在那里祷告。我一低头一看，一片最前面那个就是白发苍苍那个教授。你知道那一刻我的心在想什么？我问自己说，陆佳，你在中国的校园里面进进出出，你在德国的校园进进出出，你有哪一个时刻看见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人迫切求他们的父也是你的父，他们的神也是你的神，求神的爱莫找你，求神来帮助。那一刻我发现我站不住了，我跪下来跟他们跪在一起，我一跪下来突然间发现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提醒，你是不信实的，我却永远是信实，就那么一句话很清楚，你是不信实的。我突然间想说，是啊，我说我真的不信实，上帝你从来没有勉强我做任何的事，是我自己被福音得着，我被福音感动，我知道福音的大能，我知道福音的好处，是我自己愿意放下的，你从来没有勉强，你也从不勉强的。但是今天我遭一点难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准备逃跑，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走我自己的路。但是神你说话了，你说你是不信实的，我却永远是信实。那一刻我在那里止不住流泪，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一个不信实的人，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突然间就我这样一个祷告，心里面的一股暖流，我真的很难形容，就感觉那个被爱充满，被爱包围，很清楚在我耳边就是这个声音，我以爱来呼召你。 跟我走，我以爱来护照。我流着泪说，主啊，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因为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爱，我经历到了什么是你的大爱。你不但透过这一群老师同学，你更把你自己活活的显现在我的心里。你是信实的，纵然我失信，纵然我是罪人，纵然我是这样的不堪，你仍然爱我，你用爱来呼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一眨眼18年过去了，你要我讲，我最想讲的还是这一个见证。神是信实，18年来他没有亏待我，他没有亏负我，他是信实的神，他爱我，爱我到底。但愿这样的爱，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能够临到你，临到我，每一位我们浪迹天涯的人，我们身在海外的每一位，无论你在哪里，当你触目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你发现你能被改变，你的家庭能被改变，你的婚姻能被改变，你前面的路能够被改变，你的人生能够被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愿意这样的爱吗？没有爱你能活下去吗？你还能走多远？你愿意向神伸出你的手说，主啊，我要你的爱，我接受你十字架上的爱，因为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在这里闭着眼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在这一刻愿意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求你走进我的心里面，陪伴我走前面人生的路，把你爱的 power， 爱的生命，爱的大能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能够勇敢坚定刚强，满有属天的爱来往前走。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愿意的朋友，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愿望，你的一个心志，你要接受基督的大爱，就在这一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手轻轻的举起来，举起来就可以放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稍微举得高一点。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基督在叩我们的心门，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埋葬了，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爱，没有他人类往前走不动，我们走不远，我们难道还要刚硬的心把他拒之门外吗？他是爱你，他要与你同行同走，他要在你里面成为那个能力，成为你爱的力量，爱的源泉，你为什么要与他擦肩而过呢？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愿意的朋友，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跟你的主说你愿意。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愿意让耶稣基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18年来我最不后悔的就是感谢主的爱救了我，挽留了我，得着了我，让我在他的爱里面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他。你愿意吗？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吗？请把你的手举起来，让基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刚刚举手的这几位，我在祷告的时候请你跟着我，你诚心诚意的跟着我，可以开声的来做一个祷告。刚刚若是没有举手的，但是你心里也愿意让耶稣基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我说一句，也请你坐在下面也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我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去我一切的罪。我今天愿意接受你，也信入到基督里面。我愿意接受你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我求你把十字架的大爱浇灌在我心里，让我在爱中成长，让我更认识你。我知道我已经是你的儿女，你永不改变，求你帮助我活出荣耀的身份，来为你做见证。垂听我的祷告，我诚心诚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你那测不透的大爱救了我们，也更新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每一天活在这样的爱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正靠主而活，也为主而活。但愿你那十字架的大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位前面人生的道路都有你爱的同在，爱的同行，以爱为旗在我们之上，也让我们成为爱的见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